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请翻开讲义661页，我们接着看《十住毗菩萨论》第33住施罗果品。施罗就是戒，我们持戒可以得到善的果报。那住施罗就是帮助持戒清净，我们要怎么做可以让戒更清净。好，我们看本文，科判六类的四法能够清净戒法。如是菩萨为求多闻，希望能够广博多闻。那不是即问之学而已哦，他这个多闻还要了解义理，了解义理之外还要如实去实行实践，这样子多闻了解义理又去实践，故能令戒清净。所以我们要令戒清净，不是说哦，我持了多少戒，这样持守戒条而已，其实还要多闻，而了解为什么要持戒，了解如何行持戒才会增上清净，还要如实去实践。清净施罗之法应当修行。有人就问，那有什么样的法可以让我们的戒清净呢？底下就提到第一类的四法，我们先看偈颂，要守护身口意业，就是身口意都要清净。再来，意不得护法，护法就是守护身口意。但是虽然说我守护身口意，也要观空，不要起骄慢心，说我身口意很清净哦，你不清净，这个不对。就是他即使清净身口意，也要观空。不要认为有所得。第三，终不令我见及愚见相杂，不令我见众生见等相杂。第四，回向萨婆若，萨婆若就是一切智，就是回向无上佛道。这四法能够清净施罗，行者修此四法，戒自然清净。好，底下分别解释，护身口意业者，常应正念身口意业，即使是很小的罪，也不要放纵，不要放着不管，不要任何的错谬过失，譬如龟、鳖，常护头足。那意思就是要密护根门啊。我们律仪戒法，除了戒律仪以外，还有根律仪。戒律仪就是种种的戒条，但是还要密护根门，守护六根。我们看这一只乌龟，头尾四肢，它如果这缩了四肢，缩了头，但是露出个尾巴，想好像没什么关系嘛，对不对？但是尾巴露出来，人家一咬叼走，他命早晚还是会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密护六根，任何一根都不能够放逸，就是这个意思。第二，此人身乐空故，于第一义中而亦不得护三业法，这就要有空位相应了。就是即使他清净身口意，但是在第一义中也要有空位相应，不要执着这个身口意的净业。第三，有人虽见法空，但是却执着有一个知空者在。法是空，但是这个人不空，还在执着。 是故说不夹杂我见、众生见、人见、受者见、知者见。金刚经有提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嘛，这个都是我的别名。详细的各位可以参考角注五大正卷35，有针对这我的16种异名分别加以解释，可以自行参照。第四，回向萨婆若，又回向一切智，持戒果报。我们持清净的戒，不是为了求得人天福乐，只是为了度一切众生，以求佛道，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第二类的四法也能够令示若清净。一，无我，无我所心；第二，没有断见；第三，没有常见；第四，入于众缘法。入于众缘法就是通达缘起，知道诸法从众因缘而生，这样就能够清净戒法。好，底下分别解释：无我，无我所心，就是不贪着我，不贪着我所的心；但知此心虚妄颠倒，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啊。没有我执，没有法执。第二、第三，没有断见，没有常见，因为断见、常见有太多的过失啊，我们要断除。第四，入众缘法，就是知道诸法从众因缘而生啊，无有决定性，无自性，要行于中道。不落入断肠两边，这样的四法能够清净失落。接着第三类的四法：一，行是圣种行；再来，行十二头陀；第三，不乐众闹；第四，念何故出家。出家是为了精进修学，为了承办解脱啊，或者是希望成佛度众生，应该要时常这样思维。好，底下解释四圣种，就是得衣服而洗足；第二，仅得饮食啊，有多少那就收用多少；第三，坐卧具洗足；第四，乐断乐修行。乐断乐修，我们看角注11的刮胡二，大比菩萨论这里列出几种解释。有人问乐断跟乐修有什么差别呢？答：乐断是乐断烦恼，乐修是乐修圣道，乐修圣道。那另外有人从无间道跟解脱道来谈啊，无间道通常是指断惑的啊，解脱道也的是说在确认，在进一步确认真理。因此有人解释无间道名为乐断，解脱道名为乐修。那另外有人从见道、修道啊等等来解释，或者有人从忍跟智这边来说明啊。好，这是四圣种：衣服、饮食、卧具，还有乐断、乐修。 第二类行十二陀陀，就是受阿炼若法，就是受极净处法。第二常起时，第三份少衣，第四一坐时，第五常坐普卧，第六时候不受非食饮食，第七淡三衣，第八毛翠衣，第九随夫坐，随所得处就随处安坐，第十树下坐，十一空地住，十二使人间住。再来亦不乐众闹，修陀陀行的人，持戒清净的人，他不与在家出家者频繁的交际应酬。有人虽行阿炼若法，但是他认识很多的人呢，有多人往来，那这样想要极静也极静不来啊！是故说不乐众闹。那除了身远离以外，心也要远离啊！他如果到阿兰若以外的地方，若心不与空闲极静和合的话，那不算是真正的阿炼若，必须心不与众闹和合，那才是真正的阿炼若。不乐众闹，除了身远离，心也要远离。来念何故出家？行施罗者应该这样子时时思维：我为什么要出家？那这样思维以后，随出家事欲成就故，如所说行，那是为了成办解脱，为了成佛度众生。另外有第四类的四法能清净施罗：一五蕴无生灭；第二六性如法性，这六性就是六戒，法性就是法戒。六性我们看一下角注十二，六性就是六戒，也就是地水火风空室这六戒。法性就是法戒，如角注十三刮胡一大宝积经的瑜伽长者会，那这里的第二戒如法戒，六戒如法戒。第三见六情一空，六情就是六根，所以这里有提到五蕴六戒还有六根。第四不执着是俗语，这样的四法也能够清净施罗。好，底下分别解释：五蕴无生灭。一般我们想五蕴是有为法，应该有生灭嘛，那为什么这里提到五蕴无生灭呢？这个我们可以联想一下《般若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皆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如果如此观空的话，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有没有？不生不灭。所以这里它不是从世俗法来看五蕴生灭，但是如此的了解空无自性，就不会执着有一个自性的生，还有实有自性的灭，通达诸法自性空，就能够观五蕴无生灭。 是为五蕴本末故，见五蕴没有实在自性的生，没有实在自性的灭。好，第二，见地水火风空是这六性，也就是六界，如法界，如法性不可得，六界也不可得。这里的法界，如法性、实际法界，都是诸法实相的别名。那法界就是诸法的普遍性啊，没有差别性，是空性。六界也是如此。六界并不是如一般所说的个别个别啊，有各自的自性。然后观是地水火风空是，虽然从世俗来讲，地是坚性，火是暖性，水是湿性，个别个别，但是观这六界都如法界，不可得，所以这就都是需要有空慧的。好，在第三，见六根亦空，知六根虽然是苦乐等心心所法的因缘，但是我们用正智推求也知道这六根是空。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杂含1172经提到那个有一个人是犯了罪，国王要他养四条毒蛇嘛，又五拔刀贼啊，还有他跑到那个空村啊，在内部经有提到空村就是譬喻六内入，就是譬喻六根啊。那六根为什么是空村呢？如因顺导师在成佛之道所说，这六根见闻觉知，一般人以为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其实是无我的啦，像空村一样。因此我们要了解六根其实也是空。第四，不执着世俗语，了达三种皆知是空。哪三种？就是前面的五蕴、六界、六根，那都是空。而有行者贪着于空，那还是会妨碍修道。是故说，莫贪着空。说空只不过随顺世俗，说空的名字，但是不要再取着有一个实在的空，这样的话就能够清净失罗。那有人问，云何言五蕴诸法？如果都是空的话，为什么还要谈五蕴等法呢？答曰：以空故，五蕴诸法空，最后言不要执着空，空也应该舍弃。如是无有邪依法妨碍失罗。万问，五蕴诸法已有能相可相故，决定有。这相就指能相，可相就是所相。一般有，比如说我们眼能见，色是我所见。那一般人就觉得说，有一个能相还有所相啊，这应该是决定有啊。例如色是苦恼相，受是觉知苦乐的相。明明有这种种不同的相啊，你为什么说五蕴诸法是空啊，或者非空非不空呢？好，对于能相跟可相，我们先看一下角注17。这里引中论观六种品， 六种就是地水火风空事了啊。这里就提到有相无相中，相则无所住。不管是有相法或者无相的法，则能相没有一个实在的能相可以安住。那么离开了有相无相，也没有第三个其他的地方可以安住。好，这里举一个例子，牛啊，牛有什么特征呢？例如有牛角，还有牛尾啊，牛的尾尾巴有毛，还有牛的下巴啊。那从这种种牛的特征，我们来判断哦，这也是一头牛。所以这些牛角、牛尾或者牛的下巴，这个叫能相，就是这些特征叫做能相。那所相就是这头牛。好，因此我们可以想想，如果离开了这头牛，那么这些牛角、牛的尾巴，它有什么地方可以安住呢？无处安住啊！啊，离开了可相的能相，无法安住。那么，如果离开了能相，离开了牛角啊、牛的尾巴、牛的下巴等等这些特征，那你怎么知道它是一头牛啊？所以，离开了能相，这个可相也不可得。所以这里就说，举这个例子来讲，如果离开了这些牛角、牛尾的特征，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一头牛？所以离开这些能相，那就没有所相的牛。如果没有可相的牛，那么这些能相也无所安住。是故说，于无相法中，能相则无所相。有相法中，如果有一个法啊，在一个有相法当中，能相也无法安住。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有一个相了。下面举个例子，如水相中已经有一个有相的水相在里面，那火相就无法安住喽啊！先有自相故，若无相中相住者，则为无因。无因就是没有法，可是却有相。其实能相跟可相，它是互相因缘相待了啊。透过这些牛角、牛尾的能相，我们可以知道哦，这是一头牛。那因为有牛，它这些牛角、牛尾等也才能够安住。所以能相跟可相，它是互相应带的。如果牛都不存在，那么这些能相也无处安住了。所以离有相无相，于处亦不住。好，那我们回过来看啊，不然就问，色有脑坏相，受有这些觉知苦乐相啊，例如角柱十六刮胡一，举五蕴来说啊，色它有变爱相，它会有变坏之爱，受它有苦受乐受的领纳相。想是取向相啊，它能够对外境了解联想，这想的作用。行是造作相啊，它有意志决断发动身口种种的作用。事是了别相，外人从世俗的安利啊，分别啊，说诶，明明有这能相可相啊，那为什么你说这些五蕴 等是空呢？或者非空，非不空呢？好，答曰，这里从几个角度来看，刮胡一，以无相门来观五蕴是空。那么在668页，刮胡二，以不来不去门来观蕴界处是空。好，我们先从无相门来看。脑坏是色相，所以色的能相就是脑坏，那可相就是色。如果脑坏是色的能相，那何等是色的可相呢？如果脑坏是色的能相，那么离开能相就没有可相的色可得。此相在何处？哪里有一个实在的相可得呢？如果没有能相的牛角啊、牛尾巴啊，这些能相都没有的话，那也就没有牛的可相可说，因为离开了牛的角、牛尾等等，我们无法来判断这是一头牛。世界中无有，无能相却有可相，没有这样的法。能相与可相非合非不合，合就合合，是聚合；不合就是别异，就是散。那能相与可相非合非不合，非合不合，非不合，我们可以了解为非一非异啊，不一不异。那不一不异，非合非不合，我们可以参见角注18中论观染染者品的论法。染者染法一，这染者就是贪的人，我们举贪为代表了，有贪染的人。染法就是贪的法，例如我们看到一个美色起贪心，那这个美色就是贪，被我们所贪的物起这个贪心的贪的法，那么贪着的人就是染者。人跟法它是因缘和合的。那这里就问，你说和合是一法有和合，或者是两个完全别异不同的法而有和合呢？好，我们看角注18刮胡一静目视，贪染的法跟贪染的人如果是一法和合，那会有什么过失？如果完全不同的法来和合，会有什么过失呢？若一则无合，因为如果你主张贪染的法跟贪染的人是只有一法，那一法就谈不上是和合了。一法云何自合？如指端不能自触，例如手指只有一根指头，你自己没办法接触自己。如果异法合，如果两个不同的法说合合，这也不可以。何以故？如果两个不同的法已经成就了，那么如果各自成就的话，就不需要说合合， 即使说和合，但是两个还是不一样。如果你主张有一个染者的自性，有一个染法的自性，是各自有各自的特性，即使和合，还是各自别异啊。我们看一下，对照一下，角注十八刮胡二，印顺导师白话的解说。刮胡二讲义六六六页的最后一行啊，若说一法不能合，必须不同的法才有合合的可能。那么两法合合在一处时，如果各自有自性，那却合在一起，那其实你还是你啊，我还是我啊，根本生不起关系。那论主以同样破一的理由来破异，因为独存的一或者个别个别孤立的别异，只是同一思想的两面，所以独存的一不成立，一个一个孤立的别异也不能成立，一异合合都不能建立，那么染者的成立也就大有问题。我们再看角注三，如是染者非合不合成，这个意思就是染跟染者合是不能成立，不合也不能成立，诸法亦如是，合不能成，不合也不能成。我们看角注十八的刮胡四，如前所说的贪染与染者，如果各有独立的字体，说合或者说别异都不能成就。那其实只不过是缘起无自性的假名啊，因缘合，我们说哦，这个是贪染的法啊，这个是染者，两个其实是不依不异啊。它是相依相待而存在。好，那我们再回过来看角注十八刮胡一的倒数第六行，若一有合者，离半应有合；若异有合者，离半亦应合。如果染法跟染者是同一，那强名为合，应该离开其他的因缘，也有染跟染者。其他的因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眼见美色，需要这些因缘才会起贪染。那如果没有贪法，这个人就不能称为贪者。所以人法这个是因缘合合。复次，如果只是唯一，那唯一的话就不应该有染法跟染者这两种名，因为染是法，染者是人。如果人跟法合而为一，那就会大乱。因为你说一，那你这个一到底是染法还是染者，无法分辨啊，所以合为一不对。那有人就主张，如果染法跟染者各自别异而说它合，那么就不需要其他的因缘而有合。也不需要眼见美色然后起不正思维起贪心，只要染法跟染者就可以合，就不需要其他的因缘了。 如果别意而有和合的话，虽然很远也应该和合，就近的你可以和合，如果说别意可以和合，那很远很远，一个在南半球一个在北半球，你也应该可以和合啊，因为你同样主张别意可以和合嘛。好，这些论法就大家可以参考啊。好，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偈颂，就是说能相跟可相，它是不一不异啊，非合非不合。比如牛角、牛尾啊，这些能相跟牛这个可相，它不一。啊，一个是大的，一个是部分的。那你说离开马也不行啊，离开了牛尾、牛角，牛也不可得。离开了牛，这些牛尾、牛角也无法安住啊。因此，能相与可相是不一不异，非合非不合。来无所从来，去无所至，因为它没有一个实体。自性的实体，众生经常会执着有一个实体，才会说他从什么地方来，又到什么地方去。他依佛法来讲，他是因缘和合，无自性，所以他不会说有一个主体从何处来到什么地方去。好，第四颂，若有合非合，成于能相可相。如果能相与可相是一而合合，或者能相与可相是别异非合，如果要用合非合来成立能相可相啊，这就有过失，它是无法成立能相及可相的，因为能相跟可相不能说一，也不能说完全的别异，它是非一非异。第五颂，以能相成可相，能相亦不自成，相自不能成，云何成可相？我们对照一下角注十九，寡五一中论观六中品。相法无有故，可相法亦无；可相法无故，相法亦复无。我们直接看角注十九括弧二。其实能相法与可相法，这是相待共存啊，不能够独立存在。如果离开了可相，那能相这些特征也就无法安住。离开了能相，那可相法也不可得。好，我们看瓜五二的倒数第二段。能相与可相都是因缘的存在，都没有自性。是故现今无有能相法，无有实在的可相法，离了这能相可相法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是实在的呢？更亦无有物，因为一切法不出能相与可相，那能相与可相二法不可得，就可以推知一切法都没有自性的。好，这第六颂，世界甚可悯，就世间人值得怜悯，因为不了解诸法因缘和合不一不异，来妄分别有能相与可相，迷惑诸邪境，就是于错误的道路之中迷失了，被邪师所欺骗， 如果要论能相跟可相，其实如实来说，没有实在的能相，也没有实在的可相。如是眼见事，如何不能知？这个偈颂，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理解，就是说，如果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应该了解没有实在的能相可得，也没有实在的可相。那为什么你不了知呢？那另一方面，或许是论主的设问，外人不了解啊，那外人会认为，这个明明眼见有能相有所相啊，那为什么论主你却不知道有这能相所相的区别，还说无能相无所相呢？这两方面看你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是正确的理解的话，应该了知没有能相没有可相。如果是外人的设问的话，明明我肉眼有看到能相可相的差别呀，为什么反而论主你不知道呢？好，第八颂，论主回答，如果你还要再执着有实在的能相可相的话，那这是细论，你只要一起细论，那就会堕烦恼处，就会起烦恼。好，这是无相门，接着以不来不去门来观五蕴、六界，还有十二处。好，首先谈生老病死法。生的时候无所从来，生老病死法；灭的时候也不是说到哪里去，因为是众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不是说从东方来然后到西方去。诸五蕴、十八界、十二处等都是一样，生无所从来，灭无所去，这是佛法的正义。好，底下举钻木取火的譬喻，我们要钻木取火需要因缘具足，有木头还有钻的这个小木，而且这个木头要干的，还有人工，这些配合才会钻木取火，才会出火。因此说这个火不是单单人的力量来钻火就可以出来，也不是在木头上面，也不是大木与小木两根木头合合就会有火。比如说我们举房子来说了一间房屋，它有可能有木头、有砖块、有瓦，那也要建筑工人把它组合，对不对？你如果说把这些材料合合，砖瓦木头合合堆在一起，难道它就是一间房子吗？不行啊，你要考虑它的形状，考虑它的支撑的力学种种要设计人工因缘和合才能够成就一个房子嘛。同样的，也不是大木头小木头合合在一起就会有火。可是离开了这些木头人工等等也不会有火因此必须所有的因缘和合才会有火。心静则火灭，火灭了以后不是说它到哪里去了诸因缘和合而有，因缘离散则 皆无。这举钻木取火来说明因缘法。再来举眼视，我们眼见色产生眼视，这个也是要因缘和合啊，是不是有眼睛就一定能够产生眼视呢？因为眼根要不坏，还有在见色需要有光线，还有恰当的距离，距离太近就在你的睫毛你也看不到啊，对不对？太远远在天边也不见得看得到，还要坐意，要不然我们眼睛一睁开来这个色法很多啊，你要注意我现在在专注什么，在产生这个眼视，所以这个也是因缘和合啊。因此这里说说眼视也是因缘和合，不在于单独的眼，也不单独于色，也不在眼跟色的中间，不在和合中，不在眼跟色的和合而已，亦不离和合，也不从于处来，当然灭的时候也不到其他地方去，而因和合而有，因缘离散则无，诸法也是一样，生时无所从来，灭时无所至。再来举龙与玉，这印度他们以为下雨是龙的心力所作，他说例如龙的心力会有阴云出现，而下雨不是从龙的身，不是从龙的眼耳口鼻而出，那也不是从其他地方来，而此大阴云雨流满世界，那雨消灭了也不是说它有一个去处，如云无来去，诸法亦如是，生无所从来，灭亦无所至。好，接着再举画师在墙壁上画一个人像，这个也要种种因缘和合，要有画师，有画笔，有彩，有笔，他画的是人，种种要作意等等，这些因缘和合。如在壁上所画的人并不是在这个色彩一一的色彩而已，也不是说笔放在那边呢，那色彩就有一幅人像出来，不是这种种物品的堆积就会有，也不是单独在壁上这个画，也不是单独有画师，也不是在画笔，单独在画笔，必须这种种因缘和合才能够成就一幅壁上的画，不从于处来，而因缘和合而有，因缘离散则无，诸法也是一样，有时无所从来，无时无所去。再来举灯焰的譬喻，灯焰那要有还要住灯心，灯焰不在有，也不从住出，那也要点灯的人还要添油等等必须因缘和合，不从于处来，而因油住等因缘才会有灯火，因缘尽，那火就灭，灭时无去处，诸法来去向都是如此。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